大家平安、啊、谢谢刚才两位的分享，都是生命里面的一个经历，很宝贵的经历哈。巴不得有更多时间听你们再去讲到里面的经历。久不久我们就会读到箴言跟诗篇。我今天翻查一下记录，原来去年有两次读到箴言第二章。两次，四月份读到一次，十月份读到第二次。对，那今天在读的时候，神给我们有另外一个亮光。第十节他说，智慧必入你的心，你的灵要以祭司为美，你的灵智慧入我的心，然后呢，我的灵以祭司为美。原文的意思是祭司会使你的心愉悦，很开心，很愉悦，很好像有一种很大的收获哈。那所以原来真正的智慧，属神的祭司，他会让我们整个人很畅快，他会让我们整个人好像被打开一样。所以今天就产生一个东西值得我们思考，到底什么进入我的心，是什么东西进入我的心。我给他的题目是智慧入我心。如果是神的智慧入到我的心里面的话，我整个人会很畅快，我整个会很开心，因为我看见真正的美是什么。人看见美的东西会不会很畅快？不要说别的，如果我去到大自然我看一看整个大自然的美，哎，我会很舒服呢。母堂不晓得从哪里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奉献的时候呢，就会放那个大自然的东西，对啊，大自然的创造啊，宇宙啊，山啊，水啊，母堂就放这些。哎，我发现蛮不错的，是一边奉献不是报告啦，奉献的时候呢，就看那个，哇，觉得很美哦。看见美的东西你会怎么样？就很开心了，就愉悦了。对，所以这就是第十节里面所说的哈，你的灵要与祭司为美，就是这个意思。当神的智慧，当属神的东西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会产生一种很开心，我会很愉悦，我会很畅快，我觉得对，这就是美，真正的美，不光是环境的美，还有人的美。人说台湾来台湾旅游的人都说台湾最美的是什么？是人哦，人情味哦，对不对？那怎么形容啊？这个叫美吗？对，总之就是因为他心里面畅快，当跟有人情味的人相处，被关心的时候，里面很畅快，里面有一种愉悦。所以这就是第十节里面所要传递的。那这种愉悦呢，他要付代价哦。我要追求这种智慧，我要追求这种愉悦，追求这种智慧进入我的心，我要付代价。从第一节开始，所以第一大段是一到九节要付代价。从第一节开始，他讲到付什么代价呢？他连续从一二三四四节经文里面，他讲了八个我们要做的动作。第一个，我要领受；第二个，存记；第三个，侧耳；第四个，专心；第五个，呼求；第六个，扬声求；第七个，要寻找；第八个，要搜求。连续八个动作，对吧？八个动作证明我对这个东西的渴慕程度，渴慕到呢，我要不断不断不断去经营它。第一个，他说你要领受，讲话的人是谁呢？他说我儿，这是一个古代的教师对于学生的称呼，不光是父亲，是一个教师，一个老师，他称呼他的学生。他说孩子啊，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你若领受我的言语，老师教过的话，我有没有去领受？领受的意思是我听了，我拿着带着走，我拿着并且带走。通常我们听呢，老师讲的话呢，我们通常会怎么样？不要说拿着带着走，我拿也不拿着走，对不对？让老师的话停留在空气当中就好了，停留在教室里面就好了。很少人会听继续思想，继续把它拿着，然后呢，我带走。 这很特别哦，好像军方刚才的见证，老师上完课了，推荐一本书了，他就拿着带着走，是不是？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继续看，这就是领受。原来要真理，要机会进入我的心，我要拿着，我要带走，我不可以让他停留在听完就算了，听完就让他好像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考试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对老师一个感恩，把所学的东西还给他，考完了就还给他了，还再见了，考完试就去玩了，什么都不记了。哎，这个东西是我们常常的一个心态哦。好，我们把读书变成是考试，把它变成是功能性，为了这个功能我才读书哦，考完试了我才不管，是不是？好，我以前有一个同学考完试背着书包，我问他你去哪里，他说图书馆，我说考完试了你还去，他说对，革命尚未成功，同济仍需努力。他很好学，他很好学。箴言的作者这一个老师，他教导他们说要领受，还有呢存记，要存记。存记这个字跟第七节存留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啊，他说你要存记我的命令。第七节却说是神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存留这个字有多种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隐藏，真正的智慧是隐藏的，它不是你一眼看下去就立刻懂的。如果一眼看下去立刻懂的，它是很肤浅的，它是隐藏的一个东西。神为我们隐藏，神为我们保留一些东西给渴慕的人，给寻求的人。然后呢，它又是一个另外一种意思，它是一个珍藏，不是随随便便拿出来给人看的。有一些人呢，如果他喜欢喝那个红酒，对不对？红酒的话，那他们就会很懂得看那个酒的年份，对啊。对我们来讲呢，只会看什么？对，第一啊，你真聪明，你比我厉害，你会看价钱，我只会看颜色，到底是红酒还是白酒，没有研究，所以人家就不会告诉我，哎，这是什么年份啊，什么年份啊，因为我不懂。我不懂那个，那东西是一个珍藏。如果你懂的，他就告诉你，哎，这是哪一个年份呢？啊，那有什么特别？那一年呢，葡萄呢是稀收的，所以那年酿的葡萄酒呢，那个瓶数很少，所以特别珍贵。哦，他讲完了，我说哦，也听不懂，对不对？所以珍藏是给懂的人的，它是渴慕的，它不光是一个隐藏，它不光是珍藏，它也是一个什么？储存，好像我们有没有把它存在我的记忆库里面去储存。你做完一件文件，现在比较好，起初的电脑呢没有那么聪明的，你做完那个文件忘记储存呢，它整个文件就没有了。以前我们早期从没有电脑到开始有电脑就学这个功课，对啊，就是学了很多这些功课。好，就是做完一堆，想说想一想，我做的差不多再储存吧。结果呢，整个文件就没有了，好痛苦，好痛苦。储存智慧必须储存在我们里面，这是第二个动作。他又要车，他要专心，对，整个动作不断在讲到蛮重要的。第三节，第二节他说，车。听机会专心求聪明，他的意思是让你的耳听机会，让你的心求聪明，对，心去求，整个人好像要浸泡在那个渴慕里面，整个人要说我很想得着，很想得着，我要扬声求，我要寻找，我要搜求。一连串的动作，他在表达一件事情，是我要去付出我的代价，我要专心求。为什么要求啊？因为他太宝贵了。第四节，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有一个翻译是寻找他如同寻找银矿。银矿，他哇，我找到一个银矿，不是找到一锭银子哦，不是两锭哦，我是整个银矿了，哇，发达了，对不对？ 搜求他有搜求隐藏的珍宝，所以整个心完全被他包围包围包围，整个心对于神的智慧完全的渴慕渴慕。现代人到底怎么进到我们的心？不是智慧哦，对不对？很多东西电脑里面随时随地，手机随时随地都有很多东西跳进来的，随时都跳进来，什么东西进了我的心很关键。印象刚才整个见证很棒哦，对不对？他是问题进入他的心吗？所以他就很烦了，对不对？妈妈的问题，店里面的问题，女儿的问题，自己的问题，自己很累嘛，对不对？一大堆问题哦，那神对他说话，那、啊、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你不要说了我们觉得因为你没有替我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神你说对我来讲我听不进去，因为我的专注是我的问题，我一堆问题我解决不了，所以我很辛苦啊。所以神用什么方法对他陈导，让他读圣经都读到有墙，对不对？这个所罗门建造很多城墙，很多墙，很多墙。哎，神就让这个墙这个字从圣经跳出来，他就领悟到一个东西，要为自己的家建立火墙。到底什么东西进入我的心？如果是问题进入我的心，我没办法平安。如果我是神的话进入我的心，有机会就来了，一下子就懂了。哎，建立火墙。对不对？保护我的家，免得很多问题很多攻击就来了。结果他领悟了，他女儿关系又和好了，很难得的、女儿也向他道歉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是什么？神的智慧。当神的智慧进入我的心的时候，我整个人会不一样哦。对，那所以今天很急的思想，我们让太多东西进入我的心了，除了圣经，是不是？除了圣经，除了神的话语，除了神的机会，如果倒过来我寻求神的话语机会的程度，如同这里讲的，又领受又存记又彻耳又专心，又加上呼求扬声求寻求收求，哇，一连串的渴慕，那神的机会一定进到我的里面。为什么要付代价去这样求呢？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二小段他讲到六到九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智慧、知识、聪明是属于神的，可是他会赏赐给我们，赏赐给我们做什么呢？第七节说，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全的人做盾牌。哦，原来他要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再看第八节，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诚人的道。虔诚人的道实际上就是道路，就是人生的一个旅程。我们人生是一个旅程哦，对不对？这个旅程到底走向哪里呢？它原路有没有危险呢？一定有很多问题，很多危险。我们从小到大成长到现在，你觉得你一次危险、一次意外、一次困难都没有遇过的，有没有人这样？应该不可能，对不对？除非你还是婴儿，还是在爸妈照顾当中，就算小孩子都一样有问题。小时候 我妈妈告诉我，小时候有一幕让她很惊吓的。她说我家的时候在三楼，在三楼呢有一个阳台，阳台呢它有一些的东西，是小孩子那么小，它是有栏杆的，可是那个杆与杆中间呢，我当时很小，我是可以穿过去的，对、我就在三楼看见妈妈，我就跟她打招呼，我妈吓得半死，赶快冲回家、叫我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在街上大叫、不要动，你不要动、我怎么知道她动不动很开心见到妈妈回来，很想打招呼。那她冲回家之后就抱着我，然后她说、吓死她了，吓死她了。小孩的生命事实上需不需要保护？需要的。大人也没办法24小时保护我们的，除非神保护，除非神看顾。所以这里讲到呢，我求智慧，神的智慧会做什么？他的智慧是我的盾牌，是我们的盾牌。神的智慧会保守我们、让我们、被护庇。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认识我了，对不对？我还没信主的时候，神已经想办法去保护我们了， 对啊，这是神的恩典。特别呢，特别是如果神对你身上有心意的话，神会有特别的恩典。对，这是当我们寻求的时候，越来越了解这些的部分。魔鬼用什么来对付我们呢？神给的是真正的平安。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他讲到一个风水师后来信耶稣了。他说风水师通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你不平安，先引起你里面的恐惧。当你一恐惧不平安的时候，他就可以做下一步了。他就说你要做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才可以解运，才可以做这个发除咒诅、啊、那他就是他们的伎俩。那事实上就是魔鬼的方法。所以有一次他说有一个朋友带着他去见一个风水师，他当时已经信主了，他的朋友还没信，他的朋友就带他去，那风水师就讲了一堆。他说我从那个 Google 的人造卫星，我没有去你家，我从人造卫星判断你家的位置，我发现里面很有问题、啊啊、真懂得用现代科技，对不对？他讲完一堆之后，他的朋友就很不平安。那这个基督徒的前风水师就跟他说，我劝你还是不要住进去，你搬好了。那个人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个基督徒跟他说，因为你已经恐惧了，你已经恐惧了，你搬进去你一定会配合你的恐惧的，你一定会让你的恐惧呢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事情。既然你已经恐惧了，最好你还是不要搬进去了，对不对？如果是我们的话，方法是你信耶稣，然后家居洁净，对不对？把这些东西就可以解决了。原来魔鬼用什么方法？恐惧。恐惧入了我们的心，忧虑入了我们的心，那问题就来了。可是神说我护卫你，我是你的盾牌，我把平安给你。这就是智慧入我们的心的重要性。有智慧整个人不一样，有智慧我整个人就很笃定，我知道是什么，神掌权，对不对？有智慧问题来的时候，我立刻有判断力，这是什么问题，到底出什么招啊、仇敌在出什么招？对，因善来读书，仇敌出什么招、啊、他一定不会不出招嘛，对不对？我最重要是辨别他在出什么招。哎，神又出什么招来帮你呢？很特别，是不是、啊、之前 Amy 妈妈生病，哎，这是什么招，对不对、啊、我知道这是什么招，我就不会觉得糟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整个人就会很慌张。所以我们原来智慧很重要，它是一种理解的能力，它是一种洞察力，这就是智慧。它洞察问题的根源，这是什么根源问题？我了解到了，哦，很简单，立刻就解开那个问题。对，我们最怕是什么？老师出题目，我最怕是题目看不懂，是不是？连题目都看不懂，你怎么回答？对啊，所以第一关系看得懂，第二关系，哦，你这个问题背后要我解的是什么东西，我一懂我立刻就有答案了，对啊。所以洞察力、智慧、理解力，这都是神要量给我们的，可是只有神会有。神透过什么来教我们？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所以都从神的口而出，对啊，神的口出来的话就是道，就是道，对啊。所以耶稣说我的话，我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生命。所以那个生命之道很重要。第二大部分十到十二节第二段是必得祝福。当我们懂得去寻求智慧的时候，我一定得着祝福。有三个祝福。第一个祝福是脱离说乖谬话的人，十二到十五节。第十二节说要救你们脱离恶道，脱离说歪谬话的人，那等人血气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欢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原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人的话。人的话，人我们走在人生旅程里面呢，有两个东西是蛮容易受试探的。第一个是我的群体，这个群体说什么话很重要，这个群体他们的心如何很重要。昨天我跟一些年轻人去打球，跟他们聊天，前天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讲到他们的同学，他说，我说你们可以传福音给他们呢、啊、他说很难的，因为他们的口呢一开口就说脏话，一开口呢都是那种霸凌的、啊、言语是这种，思想是这种的。那我就跟他们说，其实他们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成长背景就是被霸凌的，所以他现在去霸凌别人，他们成长背景呢是可能是受伤害的，所以他必须先去伤害别人，用这个方法去保护自己。对，因为他不先下手为强的话，他可能就是被欺负那一个，没有安全感。对，所以我说我们要懂得被救赎，从哪里被救赎？我的耳朵，我的情绪不要被搅动，我要被救赎，我要有一种智慧判断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背后的动机。对，事实上他们很需要福音，很需要神，神透过这个经文来说脱离说乖谬话的人。我们要被救赎，被救赎当然一个方法说哦，我离开他们就好了，诶，这是消极的，这是消极的方法。如果是积极的话，我应该更知道他们的需要，怎么去一步一步帮助他们，先把那个话语从耳朵这边封住，所有负面不好听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封住，不要进到我里面。对啊，看到他的软弱，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关心他。我们很容易受这些霸凌的，对不对？那原来台湾这个情况蛮严重的，霸凌的情况。那后来我看新闻，韩国更严重，韩国跟日本原来更严重，整个霸凌事件是真的是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变成这样。对，以前我们读书会不会同学之间彼此去玩对方啊，有时候欺负对方，也会，可是会有分寸哦，对不对？我们比较有分寸哦，不会去到伤害身体哦，对不对？不会去到好像让一个人完全自尊受损受伤哦。也许我们做了不知道而已，起码感觉上我不会伤害身体，对不对？是有好像排挤不跟他玩，这个很多。可是去做一些动作去霸凌去伤害对方的，以前我们的年代感觉是没有的，没有这些的。对啊，那所以年代不同了，二姐里面因着家庭里面的伤害又产生一种不好的文化，好像暴力的文化，是不是对抗的文化，伤害的文化。那我们怎么去从这些里面被救呢？机会，神的机会。对啊，我分辨他讲的话，我 不要被他搅动。神的机会，我自己受伤软弱，我求的是被医治，不是去霸凌别人。对啊，神的机会让我懂得去跟不同的人相处，帮助他们脱离这一些。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救赎。第二个很重要的救赎是16到19节，机会要叫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犹太人很早结婚的，他们的结婚年龄是 很年轻就结婚的，所以呢这边就讲到她离弃幼年的配偶，然后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不得不着生命的路。原来情欲是两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忘记盟约，情欲问题是忘记了盟约。所以为什么神很看重这个问题？对，因为他牵涉到盟约的问题。第二个，他带来是整个生命失去生命，失去生命。所以情欲是一个很严重的试探。人一方面，我们活在人群当中，我要脱离乖谬人的口；第二个，我在人群当中，我自然就会跟异性相处，所以他就会有第二个试探，情欲的问题， 情欲的问题，经文就从这两块来处理、啊、一块是人乖谬的口，第二块是情欲的问题。情欲的问题它严重到什么？它就失去生命，不光是失去生命哦。第三部分必得祝福的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脱离怪说没有乖谬话的人，第二个是脱离情欲的试探，第三个呢，原来的祝福是得以建立家室。二十到二十二节，机会必使你行善路、善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恶的必然拔出。这边居住跟存留就都讲到地，而地呢，它实际上又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就是家、家庭。对，原来机会会帮助我们建立家室，机会让我们居住在土地上面得地为业，机会让我们的家可以安稳，这就是机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祝福。如果我不守这个盟约，我不守神的整个律的话，结果就是被剪除、被拔出，它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以色列人，如果我们之前读到历代记上，以色列人就是被拔出的，对，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就失去家庭，也失去这个土地，被掳到外邦。对，我们看现在我们下一代蛮多被拔出的，蛮多被掳走的。对不对？蛮多东西是受到政治观念影响的，对，蛮多东西是没有走在真正的正路当中，对，所以最近蛮多事件，有一件事件是发生在台大的，对不对？一件事件，那这个事件，我觉得东西应该是很单纯的一件事件，可以把它单纯去处理。就简单了，如果把它变成有色彩的去处理了，它就把事情 复杂化，对，本来是简单的事情就简单去想就好了，不用想太多。所以现代人很多很容易被掳走，很容易被拔出，很容易在这些的困难里面被剪除，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篇诗篇很特别的、这篇箴言很特别的，机会入我的心，当机会入我的心的时候，我的整个判断跟选择就很简单了，很简单了。好，我要去争吗？世上不需要争的，对，我信得过，我走在神的律当中，神会成为我的盾牌，神会把平安给我。我走在神的律当中，机会会保守我整个心，真正的愉悦，真正的喜悦就在我里面产生。对啊，没有机会的话里面会高高低低哦，没有机会的话里面很多冲突哦、有时候我去想一些老牧者，他们牧养教会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什么东西最宝贵？我觉得最大的宝贵就是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在神面前，他们每一天也许接触很多人，要处理很多事，可是最宝贵就是回到神面前。因为一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就是寻求机会，我就继续让机会入我的心，我继续让一个属神的理解能力储存在我里面。对，那学房同学也是，当这个东西慢慢慢慢增加，好像刚才说，我看那本书、福音问答118，对不对？对，那当我这样看的时候，我里面的开启增加了，有别人要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分享这些了。原来机会是需要储存的，要一天一天累积，一天一天增加。对，现在所有东西都需要储存的，累积的。人的大脑里面有一些系统蛮有趣的，对，他会把它分类的，有一些东西它叫短期记忆，很快就忘记了，这是恩典，对不对？有一些叫长期记忆，你随口都可以讲出来的， 那叫长期记忆。像我学历史很多年份呢，我已经把它变成我的长期记忆了，对啊，因为我不断讲，不断讲，不断讲，不断思考，不断记忆，它成为我的长期记忆了。 那建坤，你读唐代的文学，它很多东西成为你长期的记忆了，对不对？那到底圣经有没有成为我的长期记忆？这个很重要哦。对，我有很多东西长期记忆，可是圣经呢？如果圣经没有成为我的长期记忆的话，那智慧还没有入我的心。除非它成为我的长期记忆。对，长期记忆是不断思考，不断累积，不断思考，不断累积。数学有没有成为我们的长期记忆？有啊，加减乘除这些已经成为你的长期记忆了，因为你多次操练嘛，对不对？你不需要重新去算，啊，到底这个东西是多少钱？除非它从来没有进到你里面。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去加拿大，去到一个公园。去了一个公园呢，啊，我们家小孩就觉得很想吃冰淇淋，我就去买冰淇淋。我去买冰淇淋的时候呢，那个是一个女生，啊，我猜她大概二十来岁，她在那边卖冰淇淋。我给她讲了好像2块多加币，我给她，啊，我忘记是两块七毛还是多少，我给她10块钱，她来拿计算机出来算。10块钱，2块多，2块7，假如是2块7的话，我立刻就会算啊，对不对？哈，你这个2块7，人家给你10块钱，我立刻就找零给他，对不对？7块3啊，哎，所以原来数学没有进到他的长期记忆，他要拿一个计算机就来算了。我在那边看见他，我觉得耶稣啊。我们很多东西已经放弃用长期记忆了。以前别人的电话号码呢，我们是长期记忆的。我哪一个亲戚哪一个朋友的电话，我随手就可以拿起电话就可以打了，对不对？现在呢，你不拿起手机你没办法打的。是不是？你现在能够记忆的可能只有3到5个号码是你记得的。其他呢，我们都已经放弃长期记忆了。哎，原来很多东西我们已经放弃运用我们的长期记忆哦。我的长期记忆不用，那可惜它会留在哪里？凡是情绪的东西都会进到长期记忆的，这是特别基础。情绪的部分它不会说等我想一想然后就慢慢进来的，原来情绪的部分有一条特别的回路，快速通道。一般记东西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记了10次20次才慢慢进到长期记忆，可是所有情绪跟惊吓跟还有跟眼睛所看见的东西呢，它会一下子就有一条捷径进到我们的长期记忆的。所以你看见看过的恐怖片那些片段有没有不断在里面？有啊，对不对？这就是蛮特别的。所以神为什么说要注意眼目眼睛，眼睛它有一种快速的通道通到我们的里面。对，事实上昨天我看见一个新闻蛮有趣的，他说他有一个心理学家也研究大脑神经的，他说他经过很多研究之后发现人的大脑里面是存留一个部分，从小就知道有神存在，有一个部分是要认识神的，只是一直没有开发而已。对，所以这个东西是很特别哦，很特别。为什么我们灵修我们祷告甚至乎有一些其他宗教他们冥想整个大脑都会开始结构改变，就有一些东西会改变，因为灵的东西在运作。对，到底什么东西存到我的心？是智慧存到我的心，智慧存到我的长期记忆，还是别的？我们已经太久没有用长期记忆用在正当的路上，情绪这些不正当的负面情绪进去了，对，伤害情绪进去了，从前的问题进去了，所以要求主帮我们真正有他的话进去，机会入我们的心，我们就一定成为喜悦的人。阿们。好，我们同来敬拜神。